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的晨祷，我们要来看诗篇51章。那在诗篇51章第一节上半段就这样子说，大卫以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令长。那诗篇51是诗篇中最感人的一首求告诗，它是整本诗篇七首悔罪诗中的一首。从第一节上半段就让我们知道这是大卫所写的诗，而且他是在一个极深的失败里，就是与下属的妻子犯了奸淫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而借刀杀人，让乌利亚战死沙场。最终神派拿单先知来责备他后所写下的忏悔诗。在大卫的时代，犯下这样的罪是无法以献祭来赎罪的，也就是等于死罪。那通常当人犯下了像大卫这样的罪，会有的反应也许是彻底绝望的被定罪，从而就爬不起来，不然呢就是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败坏到底。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选择了另一种回应，就是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并且在整个认罪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卫对神的认识并非肤浅，也知道他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就算是要审判，落在神手中总比其他的好。此外呢，大卫赤裸裸地道出他的软弱，在神面前真实悔改，不是为了那所犯的罪，而是为了他伤透了神的心，为着神的荣耀见证而深深的悔改。所以他是一个懂得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我把今天这诗篇51章的主题呢定为活在神面前的人。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下半段到第六节，说到神的怜悯带来真实悔改。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那首先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里面是与神建立真关系。那我们知道大卫是被称为最合神心意的人，那他能够成为最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和神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和他对神的属性非常的了解。那他也知道他与神的关系不是按表现或做事，而是完全从心灵出发的交通建立起来的关系。还有他与神的父子关系更是让他知道，神既然让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过犯，绝不是为了来定他的罪判他死刑。他知道神这样子做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是要给他悔改的机会。因此呢，我们看到纵然大卫在犯下不可赦免的罪后，他仍然不放弃地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怜悯，并且他深知道当他内里诚实地来悔改，神必要赐他真智慧，在过犯中怎样的在这个最后呢怎样能够还来紧紧地跟随神。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反省，我们可以来问自己，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深？那你清不清楚自己在神里的身份呢？那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这是出于父亲的恩典和慈爱？ 是否还能找到跟随神的盼望，还是我们会感到被审判的绝望，从此就一蹶不振？那其次呢，我们看到活在神面前的人呢，深知只有神的怜悯才能带领他向罪孽夸胜。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小点，怜悯向罪孽夸胜。那第一节下半段里面说到洗除净净，那大卫呢要求神以他丰盛的这个慈悲呢涂抹他的过犯，并且呢将他的罪孽呢洗除净净。那洗除净净呢，其实代表除灭，并且不留一点痕迹的。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向神来认罪时，我们会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说了谎，饶恕我们发脾气或做错事等等。但是呢，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和八十八犯了奸淫，赦免我杀了乌利亚。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的是，神啊，不是这件事，不是这个罪，乃是我这一个人，是我这一个人，我这一个身在罪孽中的人，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圣洁，我没有办法从我现在的罪孽中走出来，我需要你在你的慈爱里向我施恩典，让你的丰盛慈悲进入我的生命，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不留一点痕迹地释放我，带领我重新站立起来，在你的面前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历过那一种因大大得罪神而处在绝望中的那一种情况，那似乎找不到任何出路。那就比如当人陷在毒品、淫癖等的捆绑中，无法自拔的困境中，明知得罪了神，却又无法从这一个罪孽中呢走出来。那其实呢，只有神的怜悯和慈爱能够带领人从罪孽的深渊中走出来。那曾经呢，就有姐妹呢，因为祖先遗传下来的咒诅，常常陷在思想的淫乱中，也上色情网站看那一些不当看的性的行为，还有呢有自慰的倾向。虽说曾在医治释放里处理过，但因为没有持守抵挡仇敌的诱惑，所以又在掉入罪中。那这罪呢折腾了他许多年，也使他常常感到绝望，直到有一天呢，他终于明白到不是专注在这遗传的罪中，而是他这一个人必须要被神的怜悯、被神的慈爱来充满。也因为他明白到这一点，他的心灵开始就被神的怜悯和慈爱来充满，而这一份爱使他终于走出了从小就被捆绑的这个淫乱的罪。那神的怜悯是向罪孽夸胜的力量，让神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一起走过生命中的软弱、生命中的破碎，并且呢带领我们走出来。这是神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拥有的这一份恩典，就是神的怜悯能够向罪孽来夸胜。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是一个拥有悔改生命的人，是一个竭力与神建立真关系，并且在软弱中艰辛依靠神，让神的爱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点，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三节，人的悔改带来生命更新。那大卫在这段经文中呢，详尽地求神洗涤他的罪垢，叫他灵性再一次复兴起来，生命能再一次被神更新。那首先呢，他求神为他重造清洁， 心还有正直灵，就是从第七到第十节里面。那第七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那大卫在第七节里面向神认罪时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那牛膝草呢，是在是生长在以色列很多石头的地方的一种矮小灌木。那茎子呢坚硬，像刷子一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提到逾越节的前一夜，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前就用了牛膝草沾了羔羊的血涂抹在自家的门楣和门框上，以避开灭命天使的这个击杀。那在这里呢，也预表了基督的救赎，使人污秽的生命能够被洁净，然后被救赎，与神恢复关系，再次与神对齐。那我们知道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不管是因惧怕抢购日用品，或是以高价出售口罩，都暴露了人心的自私、贪婪，甚至道德的败坏的丑陋。那这是人心灵出了问题。那大卫完全明白这一个道理，他知道因为他的心和灵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他陷在罪恶中。因此呢，九到十节他求神重新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的灵能够恢复正直坚定，给他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中。而我们也知道之后大卫也确实的从新的活出呢这个清洁正直的生命的榜样，成为最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时刻审查我们的心是否清洁，是否正直。那第二呢，从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从得救恩了归顺神。那十一节里面大卫求神，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圣灵，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人心的悔改，生命的更新，都不能少了圣灵的作为和能力。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或其他的东西来悔改，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人是不可能知罪而悔改的。所以大卫求神不要从他收回神圣的灵，好叫他仍能够靠着圣灵的指引，活出以得救相称的生命，享受救恩所得来的喜乐。那第十三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这边呢，大卫说，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那罪人必归顺你。那神子民在世上呢，本来就是演一台戏给世人看。经过了失败后呢，被神拯救的生命是带有说服力的，并且呢，被神赦免其罪的人呢，一定会重设救恩的喜乐，就像大卫一样，非常喜乐，喜乐到冲动的很想将神的道指教众人。那不但使人可以避免呢经历他因犯罪后所受的痛苦，他还能够带领人呢悔改来归向神。这是他的心愿，这也是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必须有的使命。那上个星期呢，我的主人就跟我分享，他的弟弟跟妈妈说，他改变了很多，从一个开口闭口就说要和家人脱离关系的人呢，变成一个每个星期都回去看妈妈、孝敬妈妈的乖女儿。而且呢，弟弟更是请他带领现在正在叛逆期的儿子去教会。所以感谢主，他接下来会把妈妈和侄儿侄女带到 GT 去。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拯救， 从过犯中拯救出来的生命是带有能力的，是能够影响其他人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能够使更多人看到我们生命的不一样而归顺于神。好，那我们来到最后呢，第三点，第三大点，就是从14到19节里面说到，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当他被神赦免其过犯后，他会重新委身对其神，而且呢，愿意来侍奉神。那我们看到14到17节里面呢，这一个被神拯救回来的大卫呢，他说他希望能够传扬赞美神。那这里说到，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然后17节又说到，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神的确喜悦还有欢喜的是人忧伤谦卑的灵，那患难时能够仰望他，犯罪时能够及时忏悔的心，那这比什么祭都令神欢喜。那当良心受谴责而羞愧其耻之罪人得到神恩典，不再纪念他的过犯时，这人必会欢喜雀跃，而且会常常张开口，再度的以感恩的心怅然的敬拜赞扬神的美好。那我们这是一个被神救赎过后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是要与神对齐，并且要来侍奉神。那此外呢，被神拯救过后，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是会为百姓代求的。就是在18到19节里面，大卫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那神喜悦人与神恢复关系，以清洁的心献上感恩，以称颂的敬拜和称颂敬拜神，神更喜悦人悔改后的生命呢，能够献给他，为他，甚至为他所爱的百姓而活。那大卫呢，被神赦免后呢，他更是为西安还有耶路撒冷来祈求，祈求神呢以他的美意善待西安，还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今天我们看到人因罪恶所带来的灾害，许多人都把这一个新型冠型的这一个瘟疫呢的责任呢推到中国人的身上，甚至比手画脚的批评论断。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呢，深知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更不要以批评论断的这一个口吻呢来指责任何人。所以弟兄姐妹，昨天呢在哈巴谷书最后一章的追求里面，牧师用油膏我们，并且呢以以赛亚书61章一节来宣告。所以呢，我们应该是首当其冲，应该举起圣洁的手，站在破口中为这一些人来代祷代求。那此外呢，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走入人群活出大使命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传扬神的美善，将神的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总结今天的分享，一个时刻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一个时刻警醒，拥有能够抵挡恶者诡计的生命的人。那就算不小心跌倒犯罪后，都能像大卫一样，知道自己的身份，认识神的慈爱，竭力奔向神，彻底的认罪悔改，使生命呢能够得着更新，重新与神对齐，并且呢常常为这世代呼求神的怜悯，全身委身来侍奉神。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诗篇51篇，这是大卫的一个忏悔诗。 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我想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悔改，就是一个认罪。而且当中特别提到一个观念，在五十一章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想大卫的认罪，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承担这一个责任，好像要来举办这个有关大卫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跟我们息息相关。那在这个经文当中，牛膝草和大卫，那因为最近有几位牧者在研究，在预备，就是有关要讲解大卫跟大卫的事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诗篇会拿出来讲的。然后这位牧师朋友他做了很多的整理，那我手上有他的资料，其实当中有16个点是都非常经典但是我想简单的提其中几个点就好，因为不然的话时间就很长。那牛膝草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2次，那当中都很长都是跟神的救赎或者跟洁净有关的。那有一个事情是过去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我们常看到那个以色列哭墙的时候墙上有长了一些小草所以有些人要设计那个假墙的时候都会故意放一些草。其实那些草，我现在手上是有它的图片的，就是牛膝草。牛膝草很特别，在旧约里头有曾经形容说香柏树，以牛膝草来做一个对比。香柏树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可是牛膝草是非常卑微的，好像一种野草，它这个野草的一个特别是它的叶子上面还有一些好像针状的一些的细毛，那所以当这个叶子被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很有吸水的那个功能，所以用来洒水啊，用来洁净啊，甚至是在旧约当年的一些的会幕要做打扫清理的时候，那个好像鸡毛扫这样子，它因为就是又能够洒水又能够扫灰尘，就是整个代表一个洁净的一个作用。那而在利未记里面在描述在形容牛膝草的时候，更加是把它形容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功能。就像旧约里头有提到，如果有人要去圣殿，那半路你摸到死尸啊什么之类，就不洁净七天。那你不洁净七天的话，那意思说你根本都不可能去敬拜的。然而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的方程式就是那个方程式，就是好像那个烧尽了母牛的灰撒在希罗亚的池水，然后讲呢用牛膝草就是沾这个水撒在那个不洁的人身上，他就立刻被洁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牛膝草带来一个立刻的洁净就都洁净了。那我想在这件事情当然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也是用牛膝草沾了那个醋那这整个牛膝草其实背后如果要深入的讲，好多好多相关的每一个关乎牛膝草的其实都带着救恩的记号，无论从逾越节的那一个牛膝草来涂门框上的那个羔羊的血或者是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牛膝草带来一个洁净。那我想今天是我们教会进入没有现场晨祷，或者是没有网就是透过网上晨祷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刚好读的是诗篇五十一篇，那是关乎到一个洁净。那今天我们本来同工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是今天要为教会做打扫做洁净。其实我想是双重意义，一是生命的洁净，一是空间的洁净。十分钟前我接到我们的姐妹秀珍的电话说我们的弟兄 Amos 真的他的呈阳性，就是他的那个病毒确诊是属于这个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那这个事情我相信很短的时间里头应该媒体也会报道。所以我们昨天提到第二间教会、第三间教会重病的那个，一个是 Amos 的上司，媒体部的负责人，一个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我们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做了这个预防，我们要做洁净，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也只能够说，当我们看到整个的局势是跟末后神要做审判有关，而审判如果说按照真理会从神的家开始，那似乎也是对应的。然而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除了在神面前悔改，求神的怜悯，正如我们昨天跟弟兄姐妹发布的一个的，跟小组长们发布的一个的讲解，就说到我们可以大有信心，明白神是保护我们的神，然而我们也可以更有信心，既或不然，就算是得病，我们也深信神必保守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而不至于遭难。那再来，如果神许可，让我们借着一个患难而回到父那里呢？那我们还是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一切。本来这地和其上的一切，这个世界都会成为过去。然而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神是说话的神，神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处境，无论透过哈巴谷书要对我们说的，这个我礼拜天晚上敬拜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而今天当我们读诗篇51篇，我们要做洁净，的确我想这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做，即使我们不是决定要这样做，恐怕也许政府部门很快也会联络我们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要在灵里头先求神的赦免跟洁净，然后我们也要在这个所谓的实体的空间上来做洁净。好，帮我们从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全地的主，你的眼目没有离开你的儿女，你的眼目也在看这整个世界，人心怎么败坏，主啊你都看到，主啊教会有怎样的软弱你也都知道，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必须承认，我们是嘴唇不洁，甚至我们的心思不洁，主啊我们也活在一个不洁的一个世代当中，以至于我们多有得罪，我们多有软弱。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像大卫那样的，主啊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亏欠。主啊当你向我们显明你的作为的时候，主啊是要让我们更深的看到，主啊今天你仍然恩待我们，因为你仍然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有回转的机会，给我们有认罪的机会，给我们有重新在你面前回头的机会。主啊因为当你真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再也没有回转的机会。主啊如今求你不但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子民，主啊洁净我们的每一个空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全然的来依靠你，认定你，跟随你，让我们可以没有惧怕的，坦然无惧的面对任何的事情。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国要在这个世代，要在这个非常的世代，要怎么样在这个世代继续为你发光，做你的见证。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